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体验主的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喜传为我们所采访的，他到万里教会邀请的黄桂琴姐妹来和我们分享她的信主见证，以及神在她的家庭上的恩典见证。那见证主题是：若不是神，我岂能在患难中得安宁？神是如何带领她的家庭来信主呢？她的家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患难？神是如何让他们得着平安呢？我们一起来聆听黄桂琴姐妹的分享哦。
各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喜传今天能够来到基隆来采访万里教会黄桂琴姐妹。那我们现在请桂琴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万里教会黄桂琴姐妹。
感谢主啊，在桂琴姐的身上有许多美好的恩典，也有许多生命的故事在他的家庭当中。那请问桂琴姐啊，你是从小就信耶稣吗？
我的信仰是很传统的，拜拜的。
哦，那是每个初一十五都会去庙里拜拜呢，还是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去呢？
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去。
好，那就是一般我们台湾民间的传统的这样的信仰。好，那后来为什么会来信耶稣呢？
因为我结婚之后，嫁给那个张本祥弟兄
啊，就是张爸爸哈。
因为他家有三个弟兄，一个是妹妹
哦，所以他们家的成员当中就是三个男生一个女生。好啊，所以你就是嫁给张仁祥弟兄。
对，
那后来为什么你们会来信耶稣呢？
因为家里不平安，因为当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时常在争吵
哦。
那所以因为后来到我的大伯29岁的时候
哈，
他工作意外，他刚好撞到脑伤，就离世了。
哇哇，这样很严重
啊。那时候我婆婆她是传统的信仰，
是婆婆是传统的信仰，
所以她就请了很多的偶像啊，结果越来越不平安
哦。请那么多神明偶像来到家里还是没有平安。
对，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神在哪里？
哦，是，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应该是要保护帮助我们才对啊。
对、
哦、
如果是家里的神明可以帮助我、那我可能我们就会得到很平安，
是，
但是却不是这样。因为很多的神明让我们很不平安。
哇，是是。
所以那时候刚好有一个邻居的阿姨，她就邀婆婆去教会，是真耶稣教会。
哦，这么巧，所以隔壁邻居的一个阿姨就邀婆婆去真耶稣教会。那你有跟着去吗？
有
啊。去的感觉是怎么样？
去到那里就觉得他是教会是一个外国的一个神明。
好、哦、因为教会所拜的神叫做耶稣嘛、哦、那耶稣不感觉不是中国人啊、哦、是外国人啊，所以你会觉得这是在拜外国神的那一个宗教。
对，所以那时候去教会就是听道理也听不懂、不明白。
是
啊，他你这个教会的祷告也不懂。
是、哦、
啊，所以就想说那神在哪里再去找、又到别的教会去、但是到别的教会去的时候更听不懂道理、
更听不懂道理、
所以又回到真耶稣教会。
所以又回来真耶稣教会。
对，他借着祷告、让我知道说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神。
哦，怎么说呢？
就像圣经所说的，祈求就得着。那我在想，祷告可以得着吗？
嗯嗯。
借着生活让我体验到说， 真的祷告可以得到神的一个带领。
是
哦，就好比有一次我小女儿哦，她我刚刚要出去买东西，嗯，那我叫我大女儿哦看小女儿一下，哦，我就赶快下面去买东西。
是
那就回来的时候呢，那小女儿就觉得有异样，哦，那就赶快看怎么一回事。那个小女儿就是吞了这个钱币，
哦，把硬币吞下去。
对啊，那时候哦，我婆婆哦，她就把它倒过来拍也不行，哦，啊，怎么挖也不行，哦，那这时候我们就祷告，哦，啊，就很奇妙，祷告，哎，就没多久，她就自己就是吐出来了，
硬币就吐出来了。
对，
哦，所以怎么那么奇妙？
所以她那当时我是在墓道。
哦，那时候还没有受洗，还在墓道的过程。
那时候是借着祷告，真的让我看到神。哦哦，那所以当我去教会，道理或许听不懂，嗯，可是神让我明白说，借着祷告，哦，让我体会到说这里有神，哦，把我心中的疑惑解开了。
哦哦，
啊，所以这个真耶稣教会里面，哦，或许你会觉得说，就像我刚去教会的时候，他是，哎，没有看到神，都没有东西，只有一个讲台，
是
一个讲道人，什么都没有，我看不到神。嗯嗯，哦，但是借着祷告，让我亲眼看见神。
哇，这是很奇妙的，哈，
哦。对，
是，所以就因为。那如同我们所说的，科学要靠实验，那信仰要靠体验啊。这体验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祷告。好，那时候从小女儿的身上，因为遇到了危难的事情，好，怎么拍怎么用人的方式都没有用，但是透过祷告，不久之后硬币竟然从她的口里又跑出来了，哇，就让你体验到说，哦，原来在真耶稣教会当中有真神的存在，而且这个信仰也透过祷告让你看见神，摸见神，好，体会到神的这个恩典啊。所以你们最后全家就一起来信主了吗？
对，
哦，感谢主。
所以在民国79年就受洗。
哦，所以在民国79年的时候就在基隆教会全家来受洗。
对，
好，那受洗前受洗以后啊，你们家有从不平安到平安，有从吵吵闹闹到不吵闹吗？
有，之前就是说，欸，家里的不平安让我们说觉得对神很灰心，
是
所拜的神，哦，嗯，那后来就心中的疑惑，哦，感谢神，就是神把我那个疑惑解开了，嗯，让我找到真耶稣教会，哦，让我亲眼看见神，
哦，是感谢主，哦，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全家人就来信主了，哈，哦。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这个你们家中所发生这个奇妙的一个恩典，哈，哦，好像就是跟张爸爸的工作，哈，哦，跟张弟兄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哈，
哦。张弟兄他原本是一个铜匠，
哦，
他是跑商船的，
哦，是商船他上面的铜匠，欸，所以他是要跟着船出海的，
对。哦啊，因为他是负责这个船舱车床焊接的工作，
哦，
很奇妙，就是他每一次在上船的时候都会跟我说，那些机器我都不懂，
哦，这样子都不懂，
因为他是只有国小毕业，
哦哦，是这样，
那些机器他都不懂，
嘿，
哎，怎么呢？他就祷告，
哦，
我说很奇妙呢，啊，英文字你都不懂啊，机器你也不懂啊，你可以操作，然后就是祷告。
哦，这个太奇妙了，
这真的很奇妙哦。哦啊，所以很感谢主，就是他在工作的期间都很顺利。
嗯，
哦，可是呢，这个意外的发生让我们招架不住。
哦，是
在105年的时候。
105年的时候，
4月10号。
哦，在4月10号。
哦，那时候他是在跑这个。远洋的，
哦，远洋的商船，
哦，他要跑蛮远的，嗯，他跟我讲他跑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是，
所以那一次去的时候，我记得说他上船的前一天，
嗯，
哦，我们还在花莲港，
哦，还在花莲港。
那我就心里很想说，你不要再跑船了，哦，你该休息了。哦，那时候我就
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说你该休息了，太累了。但是我没有说出口。
哦，你没有说出口，只是想在心里想而已。
但是就是让他很放心的去跑船。但是到这个意外的发生的是在当天的时候。那个船公司他打电话给我说，哎，这个张仁祥他发生了意外，很严重，哦，他就是叫我们等消息。
所以船公司只先通知你们说他发生意外很严重，请你们等消息。
对，
哇，那你们一定心里很焦急哦。
对，很着急。甚至就在那里哭。
哦，因为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不知道怎么办。当下就赶快打电话给传道，打电话给弟兄姐妹说帮我带祷，帮我们家带祷。
是是，哦，因为
就度过这最艰难的一夜。
是，哦，
那一夜当中我们几乎就是彻夜难眠，都没办法睡觉，就一直等消息。等到快早晨的时候，船公司才说，哎，他们已经把这个张弟兄，哦，接到这个菲律宾的小岛诊所去了。
是
他只有这样的消息，我们都不知道多严重，
只知道说被接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的诊所。
对，那时候我们稍微放心一点，
至少已经去诊所了。
对，但是还是心里会担心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那个我女儿就会联络公司，她一直跟他们联络。那当下后来他一直，应该在去小岛的时候，他只是先包扎，再给他氧气筒，他因为他伤得很严重，所以又到巴拉旺这个医院，大医院，
就是从小岛再送到巴拉旺比较大的医院，
所以经过19个小时才到大医院，应该是隔天的早上。
到隔天早上才到。
那时候我们反正就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去面对。
是，
那时候我只有面对这个勇气。我真的在想说，这个勇气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
从神而来的勇气去面对。
神给我们这样勇气面对这样的困境。所以后来就是辗转的，就我女儿跟船公司的人去巴拉旺。在那里他就一直发烧，一直高烧不退，因为感染。
所以当你女儿到巴拉旺的大医院之后，知道张弟兄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还没有消息，到后续才知道。
后续才知道，
因为张弟兄他发生事情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很严重。
后来船公司的一类就到船上去，
船公司的人去船上去看，
了解说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那过程就是在这个船公司去船上的时候，我女儿都会跟着去。她就听他们同事讲而已，因为 当事人都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了。所以就是变成说一个，这个我先生的徒弟来说明而已。他的说明就是说，因为他张弟兄跟那个他的主管到下面去修理那个车床的那个，刚好有一条这个铁链，大概有100公斤左右。这样因为是机器故障，所以扫过他们两，然后船舱下面有2个人，刚好这个扫到他们两个的头。位置在哪里？可能就是我女儿他们会看到而已。结果那个主管当场死亡。
那100多公斤的钢铁这样扫过来，就是主管当场死亡。张弟兄也站在旁边。
对，所以他也被扫射。他射到是右脑。
右脑，整个脑。
他当下应该是坐下来的，是 被扫了，一定坐下。
被扫的时候就坐下来。
那坐下来是那个听他们讲，我都没有看到。听他们讲是脑溢，
哦，脑浆就
脑浆都流出来，哎呦，都喷出来了。所以只剩下一口气撑着。所以就把他送到这个
小诊所
在，
然后再送到巴拉望的大医院。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加上您刚刚提到在大医院不断的一直发烧，那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变成非常的艰难哦。
对，所以在巴拉望的医院里面一直发烧，那我就心里在想说，那一定要让他回台湾，
一定要让他回台湾，
因为我都不知道他的伤势是什么一回事。我都还没有看到，所以就说心里想说让他回台湾，
让他回来。
但是巴拉望它是一个小岛，它要转机，所以它一定要有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才能回到台湾。因为它伤到脑部，就是很严重的。那它坐飞机可能有血压、
脑压的问题，
所以就。公司说要等，转机才能回台湾。
才能回台湾。
等他稳定，脑压稳定一点。我说我不行，一定要回台湾。你怎么样都叫你直飞就好了。 嗯，我不要求你说你要医疗专机，你就让我直飞台湾就好了。嗯，哦，啊，那个公司他说不行，他这个、哦、这个没有这个医疗保险。
哦，没有医疗保险。
所以这个医疗专机他没有附带保险里面、嗯，所以他不可能出这笔钱。
这笔钱，嗯。
那后来一好还是跟坚持跟他讲，嗯嗯，哦，但是神开路让他让他主管。哦，让公司 的主管就是认同、哦哦、就让他说做医疗专机回来、
哦、感谢主、哦就是、所以最后是做医疗专机直飞回来，就不用转机。
对、哦啊、所以 回到台湾是5月1号、
哦、5月1号、
啊、那时候回来他的身体就是全身都是晒黑的，好像黑人、哦、那个医院的护士说这是台湾的吗？
哦、因为肤色整个都变黑了，被晒黑了、
哦、回来才知道说他就是这么严重、哦哦啊、那个我们的主治医生就是我们亚东医院的一个弟兄、哦、他就赶紧的帮忙包扎帮忙处理、嗯嗯哦啊、那 在 当下那在巴拉望的时候他有一个气切、哦、那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也要处理。那在处理当中呢，这个想到那个气切就觉得很难受。
是
那个张南祥弟兄，他一天的抽痰管要100次以上。
哦，就是不断的一直抽痰，一直抽痰这样子。
啊，我都觉得说神很怜悯他。嗯。因为当下他没有意识。嗯
嗯。所以不会特别的疼痛。
哦、不会特别的痛。如果我们今天是我们正常人
哦，是
很难受。嗯哦，啊，回来的第一个月就是每天这样抽。哦，
一天就要抽100多支的这个痰管。
对。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很爱他。
是。
如果他今天是清醒的，我觉得他会、
哦、那会痛不欲生哈、
哦。对，很难过，很难过。嗯。那后来，我们就是面对嘛。
嗯啊、遇到事情就是要去
医生怎么说就怎么
说，怎么配合、
哦啊、当这个主治医生说你们该出院了、哦、一个月了、哦、那一个月之后要出院，我心里想说要去哪里、嗯、那医生有嘱咐说你有两条路
可以走，
一条路就是找护理之家、
哦、找护理之家、
哦、就是、欸、在那里住、嗯、第二个就是找医院让你可以让你复健，因为他开出来诊断书是植物人
哦，是植物人哦，那这样算是很严重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基本上根本就没有资格可以去复健哦。但是我们就尽本分，嗯，两条路我们都走、哦，我们都走，
也去找安养院，啊，也去找医院，看能不能收来帮他复健。
对，到最后在亚东医院要出院的那一。最后一天，然后基隆的医院说：“哎、欸，你可以来复健
哦。”所以本来是在板桥的亚东医院就接第一棒，啊，接下来之后，在我们基隆的长庚医院说你可以来做复健。
对，哦、在基隆
那这是很难得的哦。
对，所以在这个更感谢主的就是，在一年复健当中有3间医院，就是一直轮没有回家
哦。
为什么没有回家？因为我们家是住2楼。啊，他不能回家。
嗯，因为回家之后上不去，哦、因为没有电梯哈、
哦。对，啊，因为他是卧床、
嗯哦。他是卧床的，所以只能整张床一起动哈、
哦。对，所以很感谢主，在这一年当中的复健，
哦，轮流3间医院这样子跑。
对，都没有说哦，有一个过年，就是跟医生讲说，那我们住这里，我们自费。
哦，
那是过年期间嘛。
嗯嗯。
哦，所以在复健这一年当中。其实是最感谢主的地方，也是最辛苦的
的这个时段哈。
讲到我说我们家有3个女儿，
嗯，
哦，这3个女儿要帮忙爸爸复健，
嗯，
哦，因为他我们复健是正常的，就是怎么复健就怎么复健，
是，
但是他是被动式，
嗯，他是卧床要被动式的复健，
对，所以他要背起来，把爸爸背起来。哦，在帮他复健
哦， 说相对难度又更高了哈。
哦，所以每次看到
自己的小孩这样子背哈，其实很舍不得哈。嗯，
但是他们就是说，只要爸爸好，再辛苦都没关系。
哇，那真的三个女儿都很孝顺。
所以当下那个油要请外了。嘿，哦，因为真的不知道这个路有多远，那要请外劳的时候，
是，
那后来他们讨论说不要，
不要，
哦，所以就三个女儿一起扛，哦，赚钱的去赚钱，哦，照顾的去照顾，去教会的去教会，哦，所以我们不忘记去教会，
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活着回来哈。
对，嗯，啊，所以这个是最辛苦，也是最感谢神的地方。哦，神有这样让我们有勇气这样去撑过去。那如果没不是神，我们可能
就撑不过去，
撑不过去了。因为真的是那样的日子是很难熬，很难煎熬，不知道哪一天哦会怎么样。哦。
因为对未来都是不知道的，
对，啊，所以是尽本分去做，啊，但是真的到，诶，十一，因为住院要住可以住一年，
一年，哦，
那到十一月的时候，因为他有气切，所以那个主治，诶，那个医生啊，他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把这个气切拿掉，要不然你们如果回家的话更难。因为你没有医院的机器来测试，你要把它离这个气切孔是很难的。那我说好，当然好啊，哦，啊，所以在最后的半个月哦，就测试，用机器测试他的血压，哦，有没有正常？有正常，他才可以把这个气切拿掉。哦，感谢神，你看到最后的一个关键，好像是刚好，就像。要出院的时候好像是刚好遇到，但是呢是神的安排，哦，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所以很顺利的把气切拿掉，
所以回家之后就相对比较好。
对，但是回家是二楼，哦，
所以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对，又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挑战，
因为二楼没有电梯的话，哦，那
因为它是在万里，哦，比较偏乡，不像台北市，都会区，它的那个，有那个富康巴士来载还是没有。那时候要回去的时候，我在想说怎么办，怎么回去？
对，这是要即将要面对的问题。哦，
那就像刚才讲的，神让我们遇到好人。
是。
他说有一个。司机愿意背我先生上楼，
哦，就是在你们回来的司机愿意背张弟兄上楼，
因为背他不是背正常人一样，
是
他背的时候我们正常人是顺着让你背上去，
是
可是张弟兄他是反着让你背上去，哦，所以这难度很难，哦，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哦，我都很感谢神，
是，哦，
他这样背着二楼上去好像很简单，其实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它是一个反作用的，哦，他背了差不多有半年，
是
有。如果就医的时候就要请他来帮忙，
哦，就要就医的时候就是叫他的车，然后司机愿意来帮忙，好，在我们去医院，在我们回来又帮我们上楼这样子。
但是这个复健的一年当中，并没有让这个张弟兄好转，哦。只是让他身体不萎缩，
肌肉没有萎缩，但是没有好转，
对，没有好转，因为他头盖骨那个这里已经没有这个头盖骨，
所以右脑这边的头盖骨已经被那个铁棍削掉了嘛，哈，
对，
是
啊，所以这些那他右脑这边是空的，哦，只有一个皮盖起来，
这个皮盖着，没有头盖骨保护里面的脑，
哦，啊，这时候他恢复的能力就比较。
比较有限，
所以回去还是卧床，哦，
所以在一年的复健过程当中都没有进步，只有卧床，
对，嗯，哦，啊，一病人不认识我们，
是，哦，
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是回家了，哦，回家那就是不能复健了，那只好到做那个，居家复健， 那刚好一个台大的女的治疗师，她说，我心里想说，我们都是女的，又来了一个女生，女的医生，
是，
那怎么办呢？心里很疑惑，但是没有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但是很奇妙哦，我们还是尽本分去做，没有因为她是
女的，
我们就不做，
不配合，
还是不配合，我们呢，她叫。他怎么做，我们就帮他怎么叫训练他。
是，
所以在一年过后，他竟然可以从二楼走到楼下。
哦，
在，
所以张弟兄透过那个女的治疗师的帮助，一年之后他就可以下床，而且可以从二楼走到一楼。
对，坐轮椅到万里教会聚会。
哦，坐轮椅，然后你们推他到万里教会聚会，
他才从教会又爬二楼上去聚会。
聚会，因为万里教会的会堂是在二楼，好，所以还是要爬楼梯上去。
对，
哇，感谢主哎，哦，那进步非常的快。
所以你有时候我们在用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还怎么会这样？
对，怎么会是一个女的治疗师来帮？
但是很奇妙，神的安排就是这么奇妙。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就他就可以去教会聚会啊。可是他的头盖骨并没有装好，
没有装好，
因为他是要一年后才能装。
是
那要回诊去亚东医院的时候，要装这个头盖骨，却发现有水脑症。
哦，发现张弟兄他有水脑症，就是血。脑部的血压过高，
对，所以必须要先开刀处理掉，做引流管。
所以要先开刀装引流管，把里面的压力先降下来。
对，但是这个开刀过程很久很久了。其实这当中真的是感谢神，
是，
虽然开刀的时间很久，但是我们的心里却是很平安。
感谢主。
那三个礼拜之后呢，就准备把那个
头盖骨装进去。
他装的是钛合金的人工头盖骨，
因为他自己的已经在船上就碎掉了嘛，
所以他装了一个钛合金的
人工头盖骨上去。
装了之后呢，他就比较好，他的这个恢复能力就很强，因为他刚好伤到在记忆这一块。
所以当时脑部受伤的部分是记忆的这个区块，那表示他的记忆都不见了。
对，所以在一年后回到家，我们才跟他讲说我是谁，他是谁，一次又一次教他。头盖骨装好之后，他就记得比较清楚了。
很奇妙，
很奇妙。我在这想说，神真的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的神。
因为他当下那个脑细胞已经拿掉很多，多到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我们也知道
好吗？
是，而且脑细胞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拿掉之后就没有了。
对，那神却可以让他再生。我都有这样的信心，他才可以有知觉这样子。他是怎么样？他是谁？
是都能够认得你们。
对，但是神也是给我们一个恩典的记号，就是说没有完全，
是，
但是已经很好了。
是，
就是说他有缺陷，他有可能记忆没有那么长，就是短短的，可是他记得你是谁。到头盖骨装好之后，他就比较好了。后来就是带他去复健。
带他去复健。
但是同时，女儿他们心里想说，如果可以有一个房子有电梯的，让他出入方便，那会更好。
是。
那神也安排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怎样，就是边祷告，求神让我们找到好机。
能够买到一个电梯的房子，
对，适合他的，
适合爸爸，适合张弟兄，
刚好又在医院的旁边。
这么奇妙。
对，
所以你们就在长庚医院的旁边
附近，
附近就找到了，买到了电梯的房子。
对，
哦，那这样多久呢？这样找多久呢？
那两三个月。
哇，这么快啊，两三个月就找到了。
因为之前虽然是很短，但是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
那这样的想法把它放在祷告里面，
求神来成全，求神来垂听。
哎，所以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
是，
他都知道我们心里所要的，我们心里所想的，他按时给我们，借着我们的需要，来成全我们。
是，
所以很感谢神。
哇，感谢主，透过桂琴姐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她从不是信主的到全家来信主，那从患难困苦当中也因着神的恩典来带领他们家一起来走过这个如同死荫的幽谷的这一段过程。那我现在来采访的时候看到的张弟兄，他会跟我握手，他会跟我微笑，他会跟我讲话。好，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说在105年的时候他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在船舱的下面在维修的时候发生了机械故障，100公斤的铁棍这样子挥过来之后，主管当场死亡，而他只剩下一口气，他的右脑就受到重大的创伤。好，那也经过了船公司这样的一个努力，19个小时才送到大的医院，早就过了那个抢救的这个黄金期，但是神也垂听了张弟兄他们全家人的祷告，也垂听了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祷告，好让他能够在那边受到治疗，那又能够很顺利的回到台湾继续来做治疗，继续来复健。好，那也因为遇到了很好的这个医生，很好的这些人的协助，好，让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这一个辛苦的这个过程。好，那桂琴姐妹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感谢神，让我体会到说不是靠着势力，也不是靠着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的保守，神的看顾，让我们体会到说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神。就像小妹刚才分享的，心里的疑惑神在哪里，就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是，感谢主，也谢谢桂琴姐她愿意接受喜传的这个采访。那在我们完成今天的节目之前，就由喜传来带领大家来向天上的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从桂琴姐妹她美好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嫁到一个 不平安的家中，而这不平安的家中却错过他们不断的来拜偶像请神明回来家里，却反而得不到平安。但是真的因着主你的连续，让邻居阿姨来带领她的婆婆也带领她来到真耶稣教会，因着信仰上的一个体验，体验到神全家也都一起来到真耶稣教会来接受洗礼。而在105年的时候，在她的丈夫张弟兄身上也发生了一个在工作上的一个意外，而造成主管当场死亡，而张弟兄受了极大的重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教会的弟兄姐妹爱心的带导跟帮助，但在治疗过程当中，他们家如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每天都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为何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其实我们回想起来，都是主耶稣你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一起来面对的，才能让这个家庭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感谢主的恩典跟带领也渐渐的来恢复。主啊，这都是你美好的一个安排，所以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空中所有听众朋友，让他们能够就近来到真耶稣教会来寻找你，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 也恳求主继续来带领张弟兄、桂琴姐妹他们的家中，让主你的恩典能够充满在他们的家中。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哈利路亚，阿们。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周再见哦，大家平安。